弟兄姐妹们平安，好久不见。不过很多人也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啊。我刚刚从一个地方回来，然后很难得的把自己关了10天，关在书房里面，真的是书房里面关了10天。然后今天我是2个礼拜以前的今天啊离开的你们不想去的地方。这个北京所以我 这两天都没有站在门口和你们握手，你们知道为什么？已经和我握过手的人来不及了。不过已经这么多天没有事了哈。你们不知道昨天有没有人看报纸，你们后面看不见，我特别带来给你们看，有没有看到这个？你们后面看到他们都和我们什么地方不一样？后面看得到吧？这个里面没有一个人不戴口罩的，全部都戴口罩，因为这些人都是医生和医护人员，香港的。那北京我在的时候，听说有那个时候我坐出租车已经满街都是空车子，已经没有什么人坐出租车了。他们说在中国大陆叫非典，不叫 SARS， 他们叫非典，非典型肺炎，所以叫非典。谁都知道这个词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发作得很厉害，因为我离开的时候还正好是还正好是卫生部长说北京只有37个例子啊，然后只有4个人死掉。那么隔了几天，这个北京市长的这个孟学龙就说有不止这样子的情形，所以20号的时候，这两个人一起下台，两个部长级的人一起下台，因为太严重了。那20号一下台以后，人数就变成300多个。那么这是一个，你们如果去看那个 cina.net .com.cn 的话，现在每一常常都有一个表，就是告诉你中国全地的一个图，有多少人犯 SARS。然后呢，从昨天开始吧，还是前天开始，每天都有一个表，全国各地26个省份和都市和自治区，他们有多少犯的，多少死的，多少好的一个表。那么昨天为止的话，北京已经有988个人患了，然后48个人死亡啊。那么全国有2753个，有122个人死。但是呢，这个今天早晨已经变成2914个人，已经131个人死掉。那北京已经变成1114个人染，56个人死掉，一天增加126个人。那么这一个的情形，在我们美国这个地方的人不太觉得有什么样子的影响，但是若是你在北京或者是你的家里面的人在那里，我相信你的感受就不太一样，是不是？那若是你今天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上网，我大概昨天上网看到它里面有一张图画，大概在北京的火车站前面还是哪里，有100多辆的出租车排着队在那个地方，只有第一辆的车子只有一个客人上去，而且那个司机呢，师傅呢，还是戴着口罩。所以这指出来，在北京，他们说北京要封城，就像许多的地方只能进不能出。我们也知道台湾的和平医院在某一个时间说要封掉，然后有人进去才5分钟，是不是？然后在里面大叫，我才进来5分钟就要关14天，然后就有4个护士跳楼跑掉，是不是？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目前还没有cure， 还不知道怎么样子来除去死亡。当死亡的威胁真正临到每一个人通通有奖的时候，那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他们说北京要封城，大概就是许多的人要他们不能让他民工如果回到全国农村去的话，那么农村的医疗设备非常的简陋，也没有力量防止，那么那样子全地蔓延起来是不得了。他们快的人可以几个小时就过世了。那在每一个感染的病人里面，每5个感染病人里面有一个就是医生或护士。如果是医生和护士都没有办法处理掉的事情，那实在是一个相当来势汹汹的一个瘟疫一样的一个疾病。所以现在全世界有28个国家已经沾染了这件事情。那么在身在当中的人，我相信他们有一种莫名的恐慌，非常的惧怕。那么这一个情形不在 当地你就不太觉得，就好像伊拉克的战争，你不在伊拉克你也不会觉得那样子的时代。那就好像911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在纽约附近你也没有那样真实感。当环境真正和我们切身相关的时候，惧怕油然而生，由不得你，因为已经变成零距离，已经变成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不过是暴露在所有的攻击、死亡和危险的环境当中，我们才发现我们并不可靠，并不是无所不能，并不是顶天立地，也不是说双手可以打天下。我们所有所夸的，所有所靠的，所有自己以为所有的，在许多的危难环境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显得毫无能力。经济的萧条让全世界的人今天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压力。其实还有许许多多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罪恶的侵蚀的力量，整个社会道德的败坏，家庭的破坏和灭亡，价值观的改变，社会观点的在神面前的远离，许多许多的事情其实天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我们不觉得有那么危险，不觉得有那么严肃，不觉得有那么重要，所以我们仍然可以醉生梦死，我们仍然可以过着我们自己的好像平安的日子，但是事实上经不起一点点的风吹雨打，我们不过是在温室里面的好像一朵花一样，我们仍然在追求的也不过是地上转眼就不再属于我们，也保护也保护不了，抓也抓不紧的东西。到底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抽身客观的回头，在这么多的危难和这么多的现实的中间，再来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和我们侍奉的内容到底是如何？到底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再来看一看我们的今生和神的永恒有没有关联？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将来的生活有没有中间有没有真正的意义在那里？今天我在这里拿约书亚记和大家来思想，因为约书亚记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卷书。我相信在座许多的人都非常的喜欢约书亚，是不是？今天很难得看到小四长老在这里，我就说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要不然他怎么会没事啊？原来是他的 schedule 改变，我就和他说同工同命，我把讲台让给你，请你上来，他不肯上来啊。我 last minute 我说你不欠你的麦的，他还是让我上来啊。这个我记得我们在1981年左右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每年都有同工退休会，那个时候在施德龙庄，那次我第一次在我们教会分享约书亚记，我就讲到约书亚记里面侍奉的原则，我记得不错，我好像分享了8点，因为约书亚记其实是充满了许多属灵的原则。约书亚记是非常宝贝的经文，约书亚记读的时候让我觉得年轻，你们看我很年轻是不是？谢谢。但是每次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那个约书亚的那个年轻的那个血脉在我的里面奔腾。再一次好像你知道约书亚这个时候并不年轻了、我们在座的伯父母们可能都没有他年纪大，他大概已经80多了，但是整个约书亚记里面所流的是一个新鲜的血液，是一个征战的血液，是一个刚强得胜的一个血液。我和小石虽然年纪不大，你也应该很高兴吧？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服侍主呢，年日也不短啊。有的时候也觉得好像自己有点老的感觉啊。Speak for myself 一样啊。刚才小石已经讲过，所以我不需要再讲一遍。但是每次读约书亚记的时候，里面在神面前的那个新鲜感，在神你面前那个好像要奔那个烈马奔腾的这种心态呢，就会在我们的里面油然而发。我们在座的伯父母们啊，不管你今年是有没有80，但是约书亚的那种战士的灵，那一种在神面前年轻的新鲜的那个血液，一直要永留在我们的里面啊，在神的面前永远没有老的那一天，对不对？伯父母们点头啊，陈伯伯点头了，他在这边的有80了哈、看不出来就是了。那弟兄姊妹们，约书亚记啊，我今天不是要给你们大家主要讲约书亚记，我是因为在约书亚记的里面，神和他讲到几次， 连续讲到几次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从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就开始讲到不要惧怕，因为摩西已经注定了，神已经说你不能够进迦南，所以神已经把这个责任交在约书亚的身上。那约书亚里面有害怕，约书亚的里面害怕，所以神一再的和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弟兄姊妹们，约书亚的惧怕并不是一种没有信心的惧怕，而是他自己所面临的责任，他所面临的挑战，而是约书亚所面临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使命。约书亚记它有一个特点啊，它第一个特点就是新啊，这是一卷新的书，是不是？摩西五经过去了，历史书开始。约书亚记是十二本的历史书的第一本。历史书若是你把它三四一十二分成四卷的话，四部的话，约书亚记是国度之前的三部书，也是他的第一卷书。所以约书亚记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页，他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历史。摩西过去了，旷野过去了，他现在面对的是约旦河的那一头。神差遣摩西把以色列人带过了埃及的红海，经过了旷野，来到了应许的迦南美地。但是呢，摩西没有办法带进去，神把这个使命呢交给了约书亚。所以约书亚记都是充满了新，这是新的一个历史，一个新的领袖，一个新的一个征战，一个新的地方要进去，然后呢要把这一个应许之地呢分给百姓。在这些事情的面前，约书亚发现在他的身上这些无论新的挑战、新的环境、新的使命，都让他产生一种无力感。他觉得前面的这个环境是一个无法胜过的环境。为什么？约旦河那个时候涨过两岸，将近200万的以色列人如何能够渡过约旦河，在他面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然后他去过迦南地，他做过探子，是不是？他知道那边那十个探子所说的话虽然是没有信心的话，但是却是实话。环境实在艰难，他们要过去的地方，他们的城墙所谓高得顶天，没有办法胜过。亚纳族的人高大，没有办法胜过。在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论到亚纳族的人有话说，有谁能够在亚纳族的人面前站立得住呢？这是生命记里面的话，是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的仇敌在那里，没有人可以登得上去的高这个坚固的城在哪里。然后在迦南地里面也是充满了山地，充满了森林，也是高原，然后这些仇敌呢有铁车有铁马。所以在约书亚来说的话，在他面前所摆坐的都是无法胜过的，而且他前面的领袖是一个无人可比的一个属灵的领袖摩西。谁能够和摩西相比呢？他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他坐在神的面前40昼夜，几次在神的面前，没有人可以和摩西相比。约书亚觉得他自己有无力感，他没有办法，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在他的把握当中。神给他的使命很简单，就是四个方面：第一个，带领百姓进迦南；第二个，要胜过一切的仇敌；第三个，要把产业分给百姓；第四个，要教导神的百姓学习神的律法。这四件事情没有一件是约书亚能够做到的。这个的百姓，神十次说我用了我的一切的神迹奇事带领他们，白天云柱，晚上火柱，天降玛瑙，磐石裂开，无论任何的事情，百姓仍然十次背逆我。这是背逆称心的百姓。摩西甚至在神的面前说，管理这百姓的重任太重，若是我在你面前蒙怜悯的话，求你把我的命取去吧。在教会里面服侍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很容易的事情。摩西说，神啊，我若在你面前蒙怜悯的话，求你立时把我的命取去。那摩西都如此，何况是约书亚。所以约书亚在神的面前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夜间自己一个人就来到约旦河的面前，他晚上无依无靠， 他也没有同伴，他也没有办法，他一个人晚上来到约旦河的面前，他就向着对面观看，因为这是神所交给他的使命，是一个新的使命，他是一个新的领袖，前面有新的征战，前面有新的土地，他需要去得到。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拿到今天来说的话，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你在神的面前你曾经被神呼召过，有多少弟兄姐妹们，你曾经在神的面前有属灵的使命感，或者你今天仍然有一个属灵的使命感，今天神人在你身上仍然有属灵的呼召和托付呢？我们信主越久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老化。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回来这里聚会，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失去了那一个使命感？神所托给约书亚的使命，神所托给约书亚所要完成的事情，是约书亚无法担当的。约书亚为着这一个而惧怕，约书亚为着这一个而在那里寻求。所以当他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他是耶和华军队的统帅，但是他在那个地方看到一个人手中有拔出来的刀，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仇敌的？他说不是的，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弟兄姐妹们，约书亚失去了那一个大概有40年之久他所跟随的摩西，好像他父亲一样的摩西，当他外面失去了摩西的时候，神却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代替了摩西，让约书亚知道他所靠的不再是看得见的在他旁边能够帮助他的人，而是换了一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自己是元帅，但是他却伏在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面前，他把主权交给他，他知道从现在开始征战不再是他，征战是耶和华，他再不是靠着自己的才干，他乃是靠着耶和华元帅手中的刀。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面前侍奉，若是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一无所有，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能够明白我们自己无法胜过，这是我们的无力感。但是今天神所给教会的使命，要我们不单单传福音给万民听，神要我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要我们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神要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把他国度的丰盛和荣耀能够带到这个地上来。神给约书亚的使命，今天神仍然也是给我们的使命。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我们在座多少人今天在神的面前的生活，我们是有属灵的使命感在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里面是有神的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神面前所有所面对的将来，我们的余生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有意向，没有意向就没有方向，我们是有使命感的，没有使命感的人生就是没有内容的生命，当我们有使命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满了内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有依靠，约书亚他得到了神的显现，他也和摩西一样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他知道他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在约书亚记的里面给我们看见约书亚他照着神的托付，他把神所托付给他的责任呢几乎都做到，讲到几乎做到就是说他们仍然有一些没有得着的位置之地，但是在约书亚的身上基本的他是完成了神所给他的托付，而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所以能够完成神所给他的托付，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件事情是靠他自己，都是神在他身上显明出来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他我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几个方面，讲到约书亚在他身上的一些特点，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再一次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能够知道我们的侍奉生活甚至于我们的家庭 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日子都在神的面前，是神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告诉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刚强壮胆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里面出现了四次，这是神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所学习的事情。因为不要惧怕不过是一个提醒，但是刚强壮胆却要完成神托付我们的职分，这件事情是神向约书亚所要说的重点。弟兄姐妹们，知道我最近出去，那这一次呢，我出去的时候是我最辛苦的一次。那么我去的第二天，下飞机的第二天就生病，就感冒。那感冒的地方就是北京啊，不过那个时候非典还没有在北京的样子啊，所以没有问题。后来我就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又感冒，那又生病第二次，那这一次就相当的厉害，我就上吐下泻啊，然后到医院里面去挂这个青霉素，然后呢然后一样还是有服侍哈，然后好了以后，第三次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开始又生病，开始咳嗽，胸口痛，痛得我都认为我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工作，我就向主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再讲话，因为到了晚上胸口痛得非常的厉害，而且来势汹汹，就在那向主祷告。那正好呢，有一个同工呢就把他的药给我吃，因为我的 antibiotic 已经没有效，他只有四颗就给我吃，感谢主，居然能够让我很快就好起来，而且能够把工作能够做完。那这是第三次。那么在那些服侍日子当中，我所在的地方也是冰天雪地哈，这个早晨起来院子外面的水缸的水里面的冰大概有两公分那么厚啊，那么晚上那个冷的那个让你那个头痛的全身的骨头都痛，痛到骨头我是喜欢冷的人，你们知道哈，我一热就不行，一冷就高兴，但是冷到你全那个整个冻到你骨头里面去啊。那不管怎么样子，在这些服侍的里面，所以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弟兄姊妹们，这首诗歌写得非常好，我非常喜欢哈，我也没有听过啊，非常好啊。无论在任何的何时何地都要赞美主，在田野森林，在城市，在风和光都要赞美主，在雨中雪中晨光中。但是我那个地方有几件事情就发现这个里面没有写的哈，一个是在病痛中啊，当然忧伤里面有哈，一个是在狱中，因为保罗和希拉是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是不是？那么还有在 SARS 的威胁中啊，那这三个唱的时候，我发现都不在上面啊。弟兄姊妹们啊，不论在任何的危难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唱诗赞美神啊？在黑夜中，弟兄姊妹们，我曾经说过，当我病痛最厉害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要痛到四点钟、五点钟，痛到全身没有力量的时候才睡觉。那每天晚上就像约伯一样，就好像经历我所怕的迎面而来啊，我所惧的这个就在面前。每天晚上过这样的日子，那有一天晚上痛得脱口而出，主啊，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向主认罪，我说不小心讲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我就第二天晚上我就说，神啊，这样活得好辛苦啊啊。然后再过第三天的晚上，我就想着主啊，能够让我不要烦躁，然后再来说主啊，让我能够安静在你那里面，然后再来我能够在那个痛苦的那种，甚至于好像那个别人就可以跳起来破窗那个跳楼的那种痛苦当中呢，我能够好像心里面痛得好像冒着冷汗，心里面向主敬拜赞美啊，虽然唱不出诗歌来，但是我能够感谢敬拜赞美主。所以在这种痛苦中向神敬拜没有这个经验是不晓得的。然后那个地方讲到在黑夜中赞美主，是不是？我相信我们很少人能够体谅保罗、希拉或者彼得在监狱中赞美神，但是在国内的许多弟兄姐妹们，他们都体验这件事情。我和国内的弟兄姊妹们越接触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一面喜乐一面忧愁啊，都是爱他们。喜乐是因为他们为着主的缘故，性命、家庭、前途一切都摆上，他们所受到的那种苦难折磨和那种心灵上面的那种的打击，远远胜过外面的肉身所受的苦难。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所以我的心里面爱他们爱得不得了，我的心里面忧愁 是因为他们没有人真正的好好的喂养照顾他们，因为他们传福音可以凭着爱心舍生忘死的去传福音，但是等到教会建立福音传开之后，他们不晓得如何治理，不知道如何牧养，也不知道如何教导，因为他们缺少这样子的环境，因为他们没有人好好的有系统的有内容的带领他们继续的成长，所以他们凭着爱主的那种热忱来做教会治理和教导的时候，他们没有那样子的装备。当然神是他们的神，但是若是他们不能够好好警醒活在神的面前，他的教导常常限制于自己的水平，限制于自己的习惯性格，那有一天当他做了领袖的时候，当他们不再往外面传福音去冲击的时候，而坐下来要治理教会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一件事情，位置怎么做，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说话算数，谁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认同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分裂和同工的不和，不能同心就开始产生，所以宗派和宗派开始成立，然后许多的地方开始大家彼此说偷羊等等，我的心为他们流泪，为他们难过。但是不论如何，这些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特点，当他们继续跟随主的时候，我那次有感触，我就写下了在我的这个 PAM 里面，不是 PAM， 我的 PDA 里面写下了一个小小的东西，叫做没有与不缺。他们国内的这些人，他们真的在外面来说的话，在许多的传道人的身上，他们仍然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就这个讲到他们的没有。但是呢，他们说，或者他们不会说，我替他们说，他们却有一本圣经，两个膝盖，什么都不缺。所以让我想起来这个没有和不缺的对比，他们外面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里面什么都不缺。一个跟随神的人，哪怕他外面什么把握都没有，像约书亚一样，但是神说我与你同在，你就什么都不缺。当这个彼得和约翰到美门去的时候，那一个生来是瘸腿的要他们周济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却把那一个瘸腿所需要的给了他们，我奉拿撒的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这一个生来是瘫子的不但起来行走，而且要跳着赞美神。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神。但是当教皇有一天当他们有钱有势的时候，当他说我们什么都不缺的时候，保彼得和约翰所有的他们却没有了。当他们环境什么都不缺的时候，他们灵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了能力，也没有了信心。弟兄姐妹们，教会是神的，今天教会不应当受我们背景能力恩赐的限制，圣经上的神是怎样的神，在我们中间的神就应当是怎样的神。神向亚伯拉罕显为信实的神，向摩西显为全能的神，向亚伯拉罕显为全能的神，向摩西显为全能的神，向约书亚显为可信的神，在我们身上的神也是同样的神。但以理的神被称为全天下的神，那一个天地的神也应当是我们的神。若个教会已经20多年，我们也没有想到神今天用我们教会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服侍他，当然我们做的其实是相当的有限，按照需要来说我们仍然做的相当有限，按照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好像超过了我们的力量，但是神要做的事情不是只在若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人生也不是过一个平安无事的生活，我们也不是说只要我们能够保留住我们的工作，维持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心里面就满意了。这个的环境是一个让人灰心让人泄气的环境，尤其我们许多经验过失业生病或者是家庭 有过难处、受过伤的弟兄姐妹们，好像信仰与我们产生了许多的矛盾。但是我们仍然在神的面前，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怎样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若哥教会的神，怎样子能够借着约书亚，能够让神所应许的一切能够成就，神仍然要大步行走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们要专业来仰望神，像约书亚一样说神。神说：“你不要再看摩西了，摩西过去了，你要看我。”神说：“你不要看约旦河，你要看约旦河中间，我可以使河分开。你要看约旦河中间的那个甘露。”当他们祭司们抬着约柜的脚进到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从上面亚当城那里就断起来，立起城垒，百姓过河行干地过去。神叫约书亚放12块石头，12个支派在那里，石头放在河的中间，给他们做一个证据，神在大海中为你开道路。挡在我们前面的可能都是一些大河，无论是 SARS 也好，无论是失业也好，无论是恐怖的将来可能还会发生的这一种911的事情的重演也好，不论什么事情在我们的面前，环境我们没有办法进去，没有办法度过的难处横在我们的前面，无法胜过的环境，神说我在大海中可以给你开道路，因为基督的身体已经为我们裂开，成了可行的道路，就再没有一条路是神不能做的事情。我们过去的仇敌是高得顶天的那样子的碉堡，耶利哥城城墙高大，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用一兵一卒，没有用一刀一枪，就是城墙倒塌。他们只是照着神的吩咐，他们不讲话的绕城6天，一天一次，第7天7次，到了最后呼喊的时候，城墙倒塌下来。我们想想看，这些暴、这些悖逆、这些只会发怨言、别的不会的这些百姓，你若是让他不讲话的话，你说他们会说什么话？哎呦，城这么高啊，怎么可能？哎呀，我们怎么上去啊？我们怎么打城门？弟兄姊妹们，神叫约书亚说，叫百姓一句话都不讲，一句话都不讲。我们来观看神的作为，我们来等候神的时间，我们只要遵守神的命令。弟兄姊妹们，传福音不是我们的福音传得好，因为福音本有神的大能。别人能够信主，不是因为我们的口才，而是因为我们的神，因为神的爱，因为圣灵的能力。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要知道这个世代需要神的拯救。我在我们教会可能要注册一句话申请专利哈，今天以前的事情我不负责记住，今天以后的事情我不负责担心，这句话是我讲的哈。所以我过去讲过的例子，我再讲的话请你们原谅，因为我都不知道我讲过没有，但是我尽量，所以我现在什么例子都不太敢讲，因为都怕讲过了。这个时代需要神，讲个例子，如果听过就算了。有一个讲过，你们给我点头，我就不讲啊。有一只乌龟在这个河里面游来游去啊，那一个蝎子就过来叫说的，龟兄龟兄你过来，我请你帮个忙。这个王兄讲过没有？讲过了。在其他地方你也没跟我去过啊。他说龟兄龟兄你过来啊，他说你帮我一个忙，他说我要过河的对岸去看我的表姐，一条毒蛇。这个乌龟就说哈，说你不要以为我好欺负哈，我还是蛮聪明的啊，别人说我龟头龟脑，其实我很聪明啊，大智若愚而已啊，只是 try test 啊。他说你如果咬我一口，我不就没命了吗？我才不带你过去。那这个蝎子就和乌龟说了，说你龟头龟脑啊，笨头笨脑，你还不相信呢？你想想看，我咬你一下，我又不会游泳，你沉下去了，我怎么办？我不是也死吗？这个乌龟一想，哎，很有道理啊！啊，他说好吧，那你上来，反正我游了没事，我就带你过去。就在这个河里面游游游，游了一半，哎呀，脖子一痛， 被这个蝎子咬了。乌龟大怒，他说你不是说好不咬我的吗？你不是说咬了我你会死的吗？蝎子说，我咬了你我是绝对会死的。那你为什么还咬我？他说，我如果因为死就不咬你，我就不叫蝎子了。懂了没有？还在有人在摇头，那么高科技人啊。这个蝎子说哈，如果我为着怕死我就不咬你的话，我就不叫蝎子了，就是我宁愿知道会死我还是会咬你。讲一句再简单的话，我明明知道犯罪会得罪神，会受审判，我仍然不得不犯罪，因为我是罪人。懂了没有？懂了没有？那个刚才摇头的点个头给我看看啊。这个时代若是没有神的时候，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常常说，所有的世人都相信人人都有一死，但是不愿意面对他。下一句，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下一句，死后且有审判，但是所有的基督徒，不是所有，很多的基督徒也都不愿意去想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不是只对少年人讲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都应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不能够说等到将来第二天，如果我知道哪一天要死的时候，我前一天好好悔改认罪就好。这个 SARS 好像特别喜欢中年人的样子，我们教会中年人特别多，他不太喜欢小孩子，好像几岁以下的好像还没有啊，但是只要有二三十岁以上的大概都是可以中奖啊，年轻人死掉的不会比年纪大的少太多啊，和35岁到65岁的中奖率是相当高的。我们在座35岁以下的人好像也不是太多哈，让我们在这一种弟兄姊妹们在这几年当中，在我的记忆里面，从 Y2K 千年虫开始就没有好日子过了。Y2K 过去以后，你知道那个以阿战争就开始了，对不对？再去以色列人都不能去了嘛。那不过离我们太远，没有去理他。那世界的经济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是泡沫的太厉害了，不过到了2001年的3月才爆发而已。那个时候我在2000年就讲了，我说这个经济就要崩溃了啊，我是很懂财务的人啊。不信的话去问小石 ,no comments 啊。这个到了2001年我说公司不赔钱就是赢家。2002年我说公司不关门就是赢家。啊，大概2000年就说不赔钱就是赢家。2001年不关门就是赢家。2002年整个世界经济不下去我们都是赢家。但是好景不长。2001年我在福州的时候 ,911 事情，然后我就看见这么熟悉的帝国大不是双子城，我带了多少人上去。我还躺在他的凳子公园上面照了这个双塔的非常好的可以得奖的一个照片，但是今天已经烟消云散，变成伤心流泪的地方，是不是？世界上面的东西再坚固的东西站立不住。伊拉克的战争，我这次去发生两件事情，一个是我去之前伊拉克战争还没有打，我还没有回来，伊拉克战争打几乎打完，然后我带着 SARS 最新的消息回来，这些都是全世界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是全世界都没有办法面对的，就是一直往下面掉的经济，不晓得会掉到何年何月。你们记不记得在2001年刚开始的时候，他说2001年像是一个 V 字形一样，第一季下去，第二季就上来，然后说不行，然后说变成一个 U 字形，第一季第二季是一个 U, 然后第三季第三季第四季上来，然后这一年又不行，第二年变成一个 L, 倒写的 L, 下去以后一直往下走。现在呢开始怎么样，又开始往下走。啊，往无底坑那里去一样。我们今天要开始学习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外面的环境已经越来越艰难。主的应许我们不能不领会。到处都有饥荒瘟疫征战。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民打国，民要攻打民。各样的灾难在我们的环境外面都是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些大灾难，大的危险领导。 我们不能够再过一个苟且偷安的生活，我们不能够再过一个得过且过，明天会更好的日子的想法。我们必须面对更可怕的将来，更危险的明天，更没有把握的前途。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我活着的真正的意义，求你让我明白，让我预备迎接你。在我这一生，神啊，你有没有给我什么使命是我没有去执行的，是我在你的面前做了逃兵，在你的面前像先知约拿一样我逃掉了。今天回到神的面前，神啊，让我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我再来看看是不是你在我身上有托付有使命，让那一个外面老掉的约书亚，那一个里面流的，那一个年轻的，那一个得胜的，那一个喜悦的，那一个血液再流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若是不然，我们的明天会更苦，我们的外面会更疲累，我们的信心会更软弱。我们需要都站起来，在神的面前，再来到神的面前。约书亚他是一个做仆，他是一个领袖，但是他是一个做仆人的领袖。今天我们做领袖并不一定要做真正好像在外面有什么地位的领袖，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可以服侍生命的一个领袖。摩西，约书亚的名称就是摩西的帮手，连神都说吩咐摩西的帮手认得儿子约书亚，神说把那个伺候你的约书亚。所以约书亚他是一个做仆人的，但是他却是一个领袖。今天神的家中需要一些做仆人的领袖，能够用这一个为大但是却是为伟的啊，虽然在中间是为首的，但是却是服侍人的。我们需要许多谦卑的，能够明明别人觉得你不错的人，但是能够看别人比你还要强，能够这样子来服侍，能够甘心来服侍那一些比我们幼小的，来服侍那一些甚至于不太可爱的。约书亚他是一个属灵的战士，约书亚的一生他是一个战士，他从和亚纳族人打仗开始一直打到迦南，他是一个战士。今天神的家中缺少战士，在每个人的家中大家都是战士。在同工会的时候很多人也是战士，因为什么？同工会是攻打的攻。我们在世界上也是战士，但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变成逃兵，我们就站立不起来。弟兄姐妹们，约书亚是一个属灵的战士，在圣经的里面，在民数记27章18节，神告诉摩西说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人。弟兄姐妹们，若歌教会不是一个灵恩教会，若歌教会也不是一个所谓福音派教会，我们叫做 interdenomination， 我们是所有神的儿女，我们都在圣经的全面平衡的真理的里面，我们学习成长，我们并没有把我们自己限制成什么。我愿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被圣灵充满，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若是没有圣灵充满，我们没有能力的，没有圣灵充满我们不能侍奉的，没有圣灵充满我们根本是一个鸣得锣响的靶，我们不过是一个，这句话不太好讲啊，我形容词不太好用，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草木和弦，我们做的工也是草木和弦。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是不是一个属灵的战士，弟兄姐妹们，只有你和神知道。我们在仇敌的面前能不能站立得住，只有我们和神知道，仇敌也知道。我巴不得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在这种艰难危险的环境里面，不要在这种生活压力越来越重的环境当中，我们疲倦灰心，失去了那一个斗志，好不好？让我们仍然在神的面前能够靠着圣灵，让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保罗说我儿啊，就是提摩太，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是一位奇妙的神，奇妙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向信靠他的人显为大神和活神，但是在那些不信他的人身上，神好像不存在一样。你们听得懂我的话吗？在十二个探子的身上，那十个人的身上，神不是一个大能的神，但是在这两个加勒约书亚身上，他们说神已经把他们交在我们手中，他们是我们的什么食物，我们的难处，使我们属灵成长的食物。若是我们把神放在前面，我们没有一个仇敌不能够胜过的。我们是靠着吞吃我们的难处、环境艰难，甚至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身上的缺点，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致使这一些我们成长。若是不然，我们在仇敌的面前站立不住。所以约书亚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属灵的战士，因为他的眼中只有神，因为他是跟着神往前征战的人。约书亚他是一个在仇敌的手中，他就是这句话我很难讲，神叫他分地给以色列人承受为业，但是这个地现在都在仇敌的手中。今天我们教会有许多要做的工作，其实还不在我们的手中，仍然在仇敌的手里。我们要进去，我们要征服仇敌，要把仇敌所在之处把它夺回来，分给神的百姓为业。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听得明白。今天在神的家中有许多神所应许的，我们并没有得到，好像人被仇敌所占着。今天教会所有的同工、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所有有心要服侍主的人，我们应当知道神所应许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我们今天许多还没有得到，好像他在仇敌的手中，我们需要去把它得回来。那约书亚是这样子凭着信心从还在仇敌手中的地来分给神的百姓，而且靠着神去把它夺过来。今天摆在我们面前许多的使命，神给我们的托付都还在我们的前面。不晓得对你实在不实在，在我的身上我觉得还有许多的事情还没有做，我仍然求主赦免我的愚昧和在神面前的不忠心、不尽心竭力，能够好好悔改，能够真正的去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位得之地，来给神的百姓为产业。弟兄姐妹们，教会要起来去把神所应许的丰盛带回来，现在不在我们手中。约书亚是这样一个领袖，约书亚是一个全家侍奉神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榜样。他不单单自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是一个战士，他的全家都是侍奉耶和华的家庭。我常常相信一件事情，若是一个家庭不能够好好的侍奉神，教会就不能好好的侍奉神。一个教会的兴旺真正的根基乃在于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们的家里面到底如何。让我们好好的回去在我们的家中悔改，我们自己面对我们最实在的一面，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的家庭都是一些侍奉耶和华的家庭，至于我和我家都必侍奉耶和华。他是一个引进神同在的人。你知道神叫约书亚不要害怕，就说因为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到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我们常常说愿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在这个之前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到的，就是约书亚他需要在神的面前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不可偏离。当他明白神的旨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他无论到哪里去神就与他同在。为什么？因为他与神同行，他照着神的命令，照着神的旨意，他照着对神的认识，他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所以神说你无论到哪里去我与你同在。所以这个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就把神的同在带到我们当中来。今天每一个分区团契，每一个同工，每一个主日学的教室的里面，每一件侍奉的职分里面，若是我们带着神的同在进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别人就要因着我们得蒙神的祝福。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个带进神同在、引进神祝福的人，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我们不在那个地方说到底我来这里得什么，而是我能够把什么带到这里来。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有许多的风暴，有许多的难处，但是有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们就不要惧怕。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 D.L. Moody 的母亲是 Betty， 当他先生死的时候，他有九个孩子，穷得不得了，人家叫他把孩子分掉，他舍不得，他就向神祷告流泪，神就借着耶利米书41:11的话告诉他说，你们的孤儿可以依靠我，我必保全他们的性命，你们的寡妇可以靠我。所以他就用这句话得到安慰，向神祷告说，神啊，我尽我做母亲的责任，我相信你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像是父亲一样。所以他就把这九个孩子养大，一个都没有送掉。然后第二目的就是他带大的，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带给教会多少的祝福。而他死的时候，在他的墓碑上面立了一句话，是马可福音14:7，主耶稣对玛利亚的称赞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的环境比我们谁都要艰难，没有什么工作的机会，先生过世，九个孤儿，但是靠着神把孩子不但带大，带出一个属灵的伟人来。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当她跟她父亲坐船从伦敦要到美国来的时候，在很早很早以前遇到了大的风浪，所有的人都紧张，连水手都觉得没有命了，大家都在那里惶恐，有人就冲到他的房间来，把他叫起来说，我们要逃命了。这个小女孩就说，她的父亲是船长，她说我的爸爸在哪里，是不是在甲板上，她说是，你的父亲在甲板上。这个小女孩听完以后又进到被子里面盖着被子在睡觉，因为她相信她的父亲会保护她。今天无论在 SARS， 无论在 recession， 无论在恐怖的分子的攻击的威胁中，甚至于第三次或者世界末日的大战随时可以爆发的环境中，在我们心中的压力和重担底下，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真正的平安？你有没有惧怕？若是我们独行奔行我们仍然走自己的路，不肯与神同行的话，惧怕永远随着我们。若是我们回转归向神，紧紧跟随主的话，主说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在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神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视你为业。神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们，国内肢体们他们一本圣经两个膝盖，因为他们用膝盖来攻打仇敌，他们用膝盖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得着仇敌的地方为业，为神攻取城池。若是我们肯用祷告的膝盖，我们用神的话语来与主同行的话，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都不要惧怕。像91:91所说的，虽然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因为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今天其实并不是要讲什么道，我只是在实际的艰难的危险的环境当中，或者在许多失望，在许多失业，在许多受伤的人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都是有属天呼召的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所有生活、侍奉、工作、家庭一切的目标，都是要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做永远的工作，好使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不会羞愧。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知道他爱我们，必照他的应许把属天的祝福赐给我们，只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与他同行。我们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承认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我们也看见这个世代好像急速的在奔向各样的灾难和灭亡。主，我们也知道你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主，我们求你让我们都能够转眼仰望你。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主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仍然在天上坐着为王，在征战的时候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在难处当中的时候仍然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再能够在你的面前刚强壮胆，为着神的国度、神的诚意和百姓做大丈夫，像约书亚一样在你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战士，让那一个信靠你的生活，让那一个定心决志来侍奉你的家庭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主，我们也求你安慰我们中间所有心灵疲累受伤孤单的灵魂，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相信你必擦干我们的眼泪，医治我们的伤口，加给我们力量，起来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主啊，愿你成为我们的喜乐，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等一下我们祝福完之后，有需要祷告的人可以到前面来。主，当我们要散去的时候，我们愿父神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感动和安慰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散会。